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这一祈求使人惊讶。假如这一祈求只限于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似乎也隐约地包含在主导文的前三项祈求中，因为基督的祭献就为赦免罪过。但我们祈求之或垂允，要以实现第二短句的条件为前提。我们的祈求指向未来，但在祈求前我们应有所回应。这两个句子是用如同连接起来。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借着大胆的信赖，我们开始向天父祈祷。在求他的名受显扬时，我们也求他日益圣化我们。可是在穿上洗礼的白衣后，我们仍不断地犯罪远离天主。如今在此新祈求中，犹如浪子回归夫家，在他面前犹如税吏自认为罪人。我们的祈求是以认罪开始，同时承认我们的悲惨和天主的慈爱。我们的望德是坚定的，因为在他圣子内我们获得了救赎和罪过的赦免。他教会的各种圣事都标志着他的宽恕是有效的和不容置疑的。可是令人生畏的是，要天主的慈悲进入我们心中，就必先以我们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为条件。就像基督的身体一样，爱是不可分割的。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看得见的兄弟姊妹，我们就不能爱看不见的天主。如果我们拒绝宽恕兄弟姊妹，我们的心扉就紧闭起来，这心将使天父的慈爱渗透不进来。唯有坦诚认罪，才能对天主的恩宠敞开心胸。此项要求如此重要，致使主基督只重复提到此唯一要求，且在山中圣训中加以发挥。这项盟约奥迹的决定性的要求为人是不可能的，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